我觉得很扎心哈。这个经文我们很熟，可是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么深入、这么扎心的一个频道。我们来热烈拍手欢迎王儿传道。
谢谢，谢谢。好，弟兄姐妹平安。刚刚看到那个幸福小组的点心，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这个幸福？真的很幸福哈。我们想象有一天当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羔羊的宴席，那个丰盛的程度绝对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哈。那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段经节呢，其实相当的长哈，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三十二节。等一下在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看，在这里耶稣有四个比喻在当中，好，那大家可以仔细的看这四个比喻分别在讲些什么。那因为耶稣一次就讲这么长，所以我们也只好一次就读这么长。好，但是当我们读完之后会发现，其实这四个比喻彼此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些逻辑跟关联性，我们就一起来读。请。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刚刚大家在读的时候应该会一直听到又说又说又说又说，所以耶稣是一口气啊，连续讲了这么多的比喻哈，所以我们必须今天要来把它合在一起看。虽然当中的比喻大家可能都觉得蛮熟悉的啊，也都曾经听过，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它合在一起，看看它当中的连结是什么。其实这四个比喻都在讲什么？都在讲神的国。好，如果我们今天把它逻辑性的连结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些你从来没有发现的一些奥秘哦。好，其实我这一篇呢是在我写这个青少年的查经教材的时候，那个晚上当我在写这查经教材，一口气把这个四个比喻啊编完的时候，我自己突然觉得哇太赞了，好，自己觉得非常的受激励哈，所以我就去，因为我们教会我的先生他是固定讲马可福音哈，他就是马可福音一段一段的讲，所以就特地去拜托他把这一段留下来，这段让我讲哈，因为我觉得我发现了好大的奥秘在里面，非常兴奋，所以我就一直拜托他不要讲这段，你给我机会哈。那我们盼望今天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心哈，让神的道栽种在你的里面，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恭敬地打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带着亮光，可以照亮人心中的黑暗。主啊，你的话也充满了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行出真道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主啊，愿你今天早晨真理的圣灵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有可听的耳，有受教的心，谦卑领受你的话。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你翻着圣经来读这四段比喻会更棒哈。那其实马可福音在这一段里头是先是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好，然后呢就开始展开门徒的培训工作。那这是耶稣的门徒培训的第一课哦，好，是他的第一课，而且他是一个讲述课程。如果你再往下看，会发现耶稣讲完之后马上带着门徒出去做实作的演练哈。那耶稣接下来就会马上行4个神迹，分别是大家也很熟的平静风和海，好，展现神的儿子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再来就是医治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一个人，好，展现耶稣的能力是胜过黑暗死亡权势。再来就是医治那个血漏患血漏的女人，好，是一个医治的神迹。然后再来就是医治埃鲁的女儿，让她从死里复活。所以门徒听完耶稣讲述的这个课堂之后，马上就出去跟着耶稣，把他们所听见的实践出来，看着耶稣把它实践出来。所以我想其实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好，他在讲述完了之后又带着门徒去实际的操练，然后让门徒前后融会贯通哈。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程，也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一定要明白的哈，这是我们门训的第一课哈。所以盼望今天大家在这四个比喻里头都有很大的一个看见。第一个比喻是大家很熟悉的，是什么比喻啊？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其实是在讲听到的人，好，听到的人你要预备好怎么样的心，好，听到的人你的态度跟决心会决定你怎么栽种神的道，你的生命的结局怎样哈。所以第一个比喻在讲听到的人。好，那我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非常有心里头非常有感受哈，因为我们当老师哈，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老师，当老师的人常常有一个这个觉得非常受不了，就是老师在讲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好，就是你在台上讲破嘴，好，他们看起来都向你微笑哦，好，感觉有在听，但是你走下去看他们写功课的时候，就发现刚刚不是才刚讲吗？ 好啊，怎么都没有听呢？好，这种状况在我们教书生涯里头经常发现哈。那比如说几天前呢，我正在教一个很简单的句型叫 How many？ How many 后面要接复数可数名词嘛，对不对？这大家都很熟悉。那 How many 接复数可数名词，我就先讲述完啦，然后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复数可数名词，然后后面最后告诉他说 How many， 你后面就是那个名词加个 s 就对了。好，比如说 how many apples, how many students, how many brothers, blah blah blah， 就举了一些例子。好，接下来就下去看他们如何照样造句。诶，走下去看第一个同学，我才刚讲完哦，他写完的第一题呢就没有加 s， 然后就说，诶，同学 how many 后面要接复数可数名词，所以这题是 how many bananas， OK， 加 s 哈，好，很棒。好，走到第二个呢，看，诶，还是没加 s。我刚不是才刚跟前面那个人讲吗？他没有听到吗？好，我想说，哇，好，没关系，耐着性子。同学 ，How many 后面要接复数可数名词，所以这一题是 How many bananas？ 加 s，OK？ 好，可以哈，好，有懂哈。好，再走到第三个同学，说同学 ，How many 后面要接复数可数名词哦？哈，就是后面要接 bananas， 这样有没有听懂？其他同学有没有听到？有听到，再走一个，第四个还是没有加 s 哎，好，这时候我就抓到他说，老师在讲，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好，这个我其实没有夸张，不过是因为我把那个学习比较弱的四个都放在我的前面啊，所以我一讲完一下去就可以 check 他们到底有没有学会。可是这是我们在过去当学生的时候常有的状态，就一个人他学习的成果跟他的态度决心有绝大的关系。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的心，老师怎么教其实无法 enter， 输入不了。好，的确是如此。第一个比喻其实耶稣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好，耶稣什么时候讲这个比喻？耶稣是讲道的时候把这个比喻突然放进来。好，也就是在耶稣面前有好多的人在听耶稣讲神国的道理，但是耶稣讲到一半的时候就讲这个比喻，当时候当场没有人发问，好，一定也一堆人听不懂。好，耶稣在讲什么他们其实没有太在意哈，可能根本没有 enter， 所以也不会有问题哈，所以当时候很多人也没问哈，那但是可能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哈。后来是门徒私底下去问耶稣，耶稣才一一的来讲解哈，每一个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我想如果当时候耶稣在讲道当中讲完比喻之后直接说明的话，一定很多人会觉得怎样，很不好意思，因为耶稣讲到你了哈。耶稣其实当时候想说的是，你们今天这么多人来到我的面前要听神国的道理哈，但是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是怎样，有听没有到。好，你们人坐在这里，你心里头在想你等一下中餐要吃什么，好，然后在想你等一下从教会离开的时候要顺便去买个什么菜，好，然后有的人甚至想你下午的时间要跟谁去哪里玩。很多人你坐在这里看起来有来主日，但是三不五时呢就把手机拿出来滑一下，哎，又有讯息来，好，看一下 FB， 回一下这个 LINE 讯息，好，看起来好像坐在这里，可是你根本没有打算聆听，根本就没有渴慕。这是哪一种？这是撒在路旁的。好，耶稣说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很多时候聚会的时候看起来人很多啊，看起来人很多，但是真理的种子撒下去就像落在路旁的啊，连生根的机会都没有啊。有没有说到你啊？还好都没有人点头，哎，好，大家都很好。好，耶稣接下来就说，看起来现在很多人坐在这里听神国的道理，但是啊，但是很多人你现在听了神国的道理，神的真理，心里头觉得很满足，很喜乐，很快乐，觉得好像对你有帮助，那是因为你现在一切都还很顺利。你来到神面前，你的态度只是一种利益性的交换，只要接下来生活没有按照你的期待发展，你就准备随时丢弃你今天所听见的。换句话说，你还在这里听讲道，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什么难以承受的事， 人生大部分的事情你都还可以靠自己去掌握。简单的说，你生命的主权还没有受到挑战，你对神的认同只是暂时的，之后一旦遇到苦难或者是一些逼迫困难，你就会离开神了。这是哪一种？这是哪一种？这是落在土浅石头上的。耶稣说，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道在你的心里没有生根，你仍然用自我中心的想法来面对神的真理，来面对基督信仰。好，这次有说到你吗？不知道。好，接下来耶稣就说，你们很多人坐在这里听到，但是请注意，其实你们没有用警醒的心，你们让神的道进来，但是你没有用警醒的心去守住。好，所以虽然你不警醒，好，所以虽然呢，你很努力想要实践，很想要活出美好，但你总是一边被世界的价值观拉扯着，一边贪恋财宝，一边被生活的各种琐事缠绕着，然后常常让那些烦恼的一些小事哈，在你的脑海，在你的生活里头困住你，你永远有理由不去把信仰活出来、实践出来，因此你也无法进入丰盛的生命。你所领受的道跟你所想要追求的世界价值一直在拔河，你一方面想要领受神的道，一方面又抓住这个世界，很难两全。所以你听的道常常听一半，根本没有办法对你的生命带来结实的影响力。这是哪一种？这是落在荆棘里的。耶稣说，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这次总有说到你了吧？有吗？你若连这次都还没有，就太棒了。活水的弟兄姐妹都是好土，好，真是太棒了哈。好，其实这是教会里头最大宗吧，对不对？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啊。好，我们常常一方面听了神的道之后，你每一次从教会走出去的时候都充满活力，充满信心与盼望，但是常常一进你的家，或者是一进到你的职场，你又跟这个世界做拔河拉扯，然后你就听到听一半，好，只能够做一点点，然后你就发现你的生命里头常常在旷野绕行，始终想要进入丰盛却没有办法。好，昨天青年崇拜里头，他们一直在彼此的互相勉励要做十一的奉献。好，他们就非常的这个大声疾呼，希望每一个已经有工作的这些青年朋友都可以好好的做十一奉献。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你一方面知道神要透过十一祝福你，透过十一操练你的信心，让你的生命可以见识到神国的丰盛。好，但是你一方面呢，每一次要十一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旅游费会减少，好，然后你的这个又会，你要买的东西又要延后，然后你会想象，如果我没有这个十一奉，我如果不要把十一奉献拿出去的话，我可能这个月可以多一点什么。常常你要去行道的时候，就很多的世界价值观的拉扯，好，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命定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应许之地。好，那但是耶稣说，有一群人不一样，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类不一样。这一群人呢，他们很特别，他们过去不管生命有多糟糕，但是他们来到神面前，听了神的道之后，他们呢就预备了一个非常渴慕的心，他们听到神的真理，他就用单纯的信心把它栽种进去。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有另外一个解释，好，在讲解这段，我们一起来读，请。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边路加福音说， 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他这边讲到诚实，又讲到忍耐，是非常好的描述哈。我们其实在牧养的过程里头，我们看过很多人的生命的成长的路径，的确有很多人如同我们刚刚这三种耶稣讲的这三种人，他们进步很慢，非常的慢，或者是永远在原地踏步。他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对他才有益处哦，他们是知道的，但那往往听了真理之后，他可以生出数个理由，无数的理由，他有无数的理由让自己没有办法把神的话栽种进去，然后把它实践出来。其实我们在关怀跟牧养过程里头，的确有很多人的生命状况是这样，可是我们也看过，我们也带领过，我们也见识过，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很特别，他们就是豪土，他们听到神的话之后，他们当成宝贝，他们很乐意用他们的诚实来面对这些别人告诉他的真理，他们很乐意别人用上帝话指教他。当别人用神的真理来指教你的时候，你愿意很诚实的面对你心里的问题吗？他有很容易吗？有很容易吗？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吧。其实我常常我先生在跟我们在跟我讨论我们在教会里头侍奉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常常他有一些我明明知道是对的，但他讲出来我就觉得很刺耳，就觉得不想听，我就觉得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错。好，就是常常人在面对神真理的时候，当神真理照进你的心里头，照出你黑暗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抵挡的，我们其实没有这么愿意去聆听，然后诚实的面对，然后忍耐着结实。所以当这群人呢，当神的道进到他的生命之后，他不会抵挡，不容易吧。当别人用神的真理指教你的时候，你心不抵挡，这个很不容易。然后他反而很真诚的去面对，他愿意承认说，对，我的生命有问题，我有问题，我需要调整。其实这真的很不容易耶。然后他愿意怎么样？忍耐着，忍耐着对付老我。对付老我要不要忍耐啊？要啊。好，要忍耐着一点一滴的把自己那老我的生命对付掉，然后努力的把上帝的话吃进来，栽种进来，然后用神的话去修正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好，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在这些人的身上会大大的产生功效，你就会看到这些人的生命脱胎换骨的速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其实在我们牧养过程里头，真的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人，心里头就觉得无比的向神献上感谢，就觉得说他们怎么能够听进去我们这么直接的教导啊，这么直接的教导，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却当作宝贝谦卑的领受，然后去对付自己的老我，你都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不容易。在雅各书里头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请，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书说，这样的人，他们把神的话听进来之后就栽种进去，他们不是像别人有听没有到，也不是像别人自我中心的去聆听神的话，更不是不警醒，任由世界的价值如同荆棘一样把生命挤住，不是，他们努力的排除万难，让神的道栽种进来，然后努力的忍耐着实践，忍耐着结实。圣经说，这样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耶稣在这里他刻意用比喻来描述他眼前的这一群听众。为什么要刻意用比喻呢？是希望场面不要太尴尬，因为耶稣讲完大家都觉得中枪，大家都倒一片，讲到我，讲到我，这个又讲到我。其实耶稣在这里特别用比喻有另外一个意思，其实耶稣想要把真正的好土怎么样筛出来。 耶稣想要筛出真正的好土。那所以当时耶稣讲完这比喻之后，果然大家是有听没有到，应该大家仍然眼神仍然是空空的，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不知道也不问，然后呢就散场了。那其实这个状况我们如今也是啊，在教会里头常常我们坐在这里聆听神的话，也是一样常常有口无心或是有听没有到。所以耶稣说这个比喻很重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听到的时候，先把自己整理一下吧，把自己调整好来。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渴慕。好，既然你要跟随耶稣，你决定要认识他，你就不要任凭上帝的道怎么样洒在落在路旁。好，你不要任凭神的道就落在路旁。既然你要来认识耶稣，那么你就要带着敬畏的心，放弃那个自我中心的思考模式。好，不要只去听你想听的。好，不要听了道之后觉得不合你的意，你就很快的就开始咒诅神。其实我们看过有许多的人，他们刚开始认同基督信仰，因为讲的大部分好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好，但是当有一些事情来到的时候，好，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给他的这条路，给他的一些安排，因此他也不再继续的认识他，决定放弃。很可惜，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警醒，一定要很警醒。你要知道上帝的道进来之后，我们要努力的持守着，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让神的道挤住。那我们在上清泉的时候有处理一个灵叫做仇敌心思掌控的灵，大家应该有参加清泉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常常在生活里头的确是这样啊。我们打开神的话语常常就会怎么样，好像觉得无法输入，常看不到亮光，然后常常没有办法好好的对神的话语持守进来，然后好好的去使用，去实践。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容让仇敌对我们心思掌控。那所以今天当我们听懂了这个比喻之后，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很警醒的去领受每一个进到你耳中的上帝的话语。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好，不要一方面追求主的道，一方面又追求世界的价值。好，不要再三心二意，你要立定标杆，向着耶稣所为你立的生命的标杆直跑。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比喻就讲到种子就是神国的道。好，当时候的人他们用驴子屁股背两个袋子，里面都放种子，然后底下弄一个洞，用绳子先绑起来，等到了要撒种的地方，然后把绳子抽掉，让驴子就一边走一边撒种。好，那这个比喻讲到说，那个种子就是神国的道，撒出去之后能不能生根结实，重点在于听道理的人你如何预备你的心田。好，听到的人你的责任很大，你的责任非常大，讲道的人当然也有责任啊，但是听道理的人你的责任非常的大。你有没有预备好，好，你有没有预备好你的心田成为好土。好，你要渴慕神，你的耳你的心要好好的预备。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最重要告诉你，听到的人啊，你的态度和你的决心会决定你生命的结局。你的态度跟你的决心会决定你生命的结局。你要预备你的心成为好土，去栽种神的道，如此一来你的生命就可以不断的结出美好的果实，自己得祝福，然后也祝福身边许多的人。所以第一个比喻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当门徒私底下去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非常睁大眼睛说，你们不懂吗？这个比喻不懂吗？耶稣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这样你们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从现在开始面对神真理的态度不对，接下来你们听不明白看不懂的可就多了。好，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好，我们先想起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把你自己调整好，对焦好，好，让你的心成为可以栽种神道理的好土。 那一般来说，耶稣用比喻是要让人明白，容易明白神国的道理。可是在这里不一样，在这里神是要，耶稣是要特意筛出一些真正渴慕神真理的人。因为后来这些渴慕神真理的人就来问问题了。好，这些跟随耶稣的还有他的门徒就留下来问，好，带着疑惑问，夫子啊，什么意思啊？讲清楚一点可以吗？好，所以信仰的过程当中问问题重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大家问过问题的，问过信仰问题的举手好吗？你问过信仰问题，太好了，非常好，你们都是好土，好，都是好土。我想很多人被托付要成为小组长的时候，第一个担心的是什么？那我带小组的时候，他们问我问题怎么办？好，那些问题我又答不出来，他们问问题我怎么办？大家一定最害怕是这件事哈。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完这个比喻之后，你要先知道哦，你要先有一个眼光哦，那些来问问题的都是什么？都是好土哦。好，你不要以为他来踢馆。好，虽然他有时候问题比较尖锐，好，可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人是好土。为什么？因为同样讲出去，很多人是放空恍神，好，根本没有 enter。好，就像 How many bananas 讲了不知道几次，他没有 enter， 但这些人听进去之后，他心里头开始思考，然后开始觉得，为什么？好，他想要来问清楚，这些人是好土啊，好，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到他就跑掉，好，你要好好的为着他，啊，把真理啊建造在他的身上。这些人是很好的好土哈。那我记得在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重生得救。那我重生得救之后，我就开始渴慕神的话。其实圣经很特别，哈，大家觉得是你看懂圣经之后才信主的人比较多，还是先信了主然后去读圣经读懂了这样的人比较多？是哪一种？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第二种，真的好，我在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圣经怎么看就是看不懂。好，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听得到不知道几百篇哦。好，那个道听了一堆，可是圣经我看不懂。但是等到我真的重生得救之后，圣经一翻开来，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宝贝？所以当我重生得救之后，在大学那个阶段，我们在乡下的一个小教会哈，我们有团契只有六个人，我们六个人呢，就当时候就一起被神更新了，所以我们就好多好多的问题，所以每一天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们就一直问问题，我们的聚会内容就是我们一直问问题，牧师一直解答，一直问一直解答，一直问一直解答。那我们平均聚会到几点大家猜？我们平均聚会到11点多，每次回去都12点。好，那我们这一群人就是很渴慕，一直问一直问，牧师就倾囊相授，什么问题都解答给我们。好，那后来我们团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属灵的大复兴，就从六个人翻倍，再翻倍，再翻倍，再翻倍，好，就开始在乡下地方有很多的青少年起来渴慕神哈。那当然，我们那六个人后来都成为传道人或者是师母，好，那其中有一位后来留在原来的教会当主任的牧师。所以其实问问题在信仰里头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重要。犹太人会这么聪明，就是他们从小好，他们的家庭教育里头就是把神的话好翻开，然后大家来讨论好，所以他们的教育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犹太人的爸妈，孩子回家的第一件事情是问他们什么？你问什么？孩子回家你问什么？大家老实说吧，你问什么？今天考什么？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几分？对不对？然后问完之后说，那你85是不是？好，那某某某几分？再来比一下，有没有？我们的父母关心的问题跟犹太人的父母不太一样。犹太人的父母，孩子回家第一件事情问什么？你今天问了老师什么问题？你今天问什么问题？他们父母关心你问了什么问题？他们觉得会问问题，你这个人才是活的。好，你的脑才是活的。好，那他们孩子就会说，我今天问了一个问题，引起讨论，大家很热烈。哦，爸妈就觉得赞了，好赞。好，我们可能会说，不要乱问问题了，老师可能不开心，有没有？好，但是他们的教育不一样，他们鼓励问问题。所以在我们信仰追求的路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那些愿意问问题的人，包含我们自己，应该努力的把所有你对 真理的疑惑勇敢的问出来，上帝是真实可靠的，不会因为你问了一个问题他就倒掉，好，不会，你只会越问越清楚，真理越丰富，然后你就越信靠他，你的根基就越深。好，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耶稣讲到灯台跟凉气的比喻。我们刚刚说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是在讲听到的人，你的责任很大，你的态度跟决心自己要先整理好来，否则根本神的道无法栽种进去。第二段比喻耶稣说传道的人，你的态度要积极啊。好，接下来耶稣就转头提醒这些跟随他的门徒，神的道是要照亮黑暗的，是有能力把隐藏的、隐瞒的、掩藏的那一切在黑暗当中的东西都显露出来的。所以他说，所有上帝的百姓跟随耶稣的人一定要做一件事，你不要把神的道藏在哪里，斗底下或者是床底下。他说你把灯拿来是要放在哪里，放在灯台上的，它的功用是要照亮一家的人的，你不要把它藏在斗底下，藏在床底下。好，你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把神的道藏在，我都把圣经放在桌上啊，好，或者是我把它放在明显的地方，没有放在床底下或者是斗底下。好，真的吗？好，你身边有人生病的时候，你的同事生病的时候，你曾不曾经去跟他说某某某我为你祷告，你敢为他祷告吗？好，或者是你身边有的人他遇到一些状况，生命里头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他分享好你所学到的神的真理，有吗？还是你心里头 OS 说，哎，其实你的那很多都是你的问题啊，点点点点点点，但是你没有努力的把你听到的学到的分享出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把信仰当作自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心灵的寄托，你没有好好的听耶稣的话。耶稣说这些神国的真理交托在你的手上，是要你把它放在灯台上的，是要照亮别人的。但是我们常常很客气，也许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就退缩，把神的道隐藏起来。好，所以耶稣说不可以这样，你要非常积极的，你不要以为听到的人好有没有预备渴慕的心才是关键，所以你就不积极的去传扬主的道。不是，你一定要非常的积极，教会在这个时代要很积极的把神的道传扬出来，让神的道匡正这个时代各种的价值观。好，然后你要在你的职场，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家族当中很努力的把神的真道说出来。好，然后让你旁边的人可以得到这样的福气啊。好，那你可能很少这样的机会，但是大家现在在做幸福小组，我想未来大家要更多的投入第二个比喻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当你愿意主动的去分享的时候，常常会得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好，那比如说在我的职场当中，我刚开始没有这么热衷传福音，我也是比较客气，因为想想别人也不一定这么愿意听你讲嘛，哈。但是后来几次的成功经验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人很愿意你为他祷告，哎，虽然他不信耶稣，但是他当你一次祷告、两次祷告之后，他心都柔软了，他开始想认识这位神。好，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呢，当你把神的话语告诉他，告诉他说你值得被爱，你是神的宝贝，他的眼泪会掉下来。你想说这我们在教会里头天天都在说，我们天天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对别人来说他好像是发现宝贝一样，这么的真实，然后生命得到安慰。当他在听到说有一位神为了爱他连自己的儿子都给他，因此你的生命是比珍珠更加珍贵，他就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太不可思议了，可以再多认识一点吗？好，这个是上帝啊，神国的奥秘哈，就是当我们把神的道拿到灯台上的时候，很多你身边的人，他们生命会得到指正，他们会照亮一条路，让他们开始有次序，他有一些优先的次序，正确的次序会出来，然后开始可以走一条蒙福的路。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当我们面对现在同运人士啊，他们要把婚姻的价值抹煞的时候，教会的责任就是很真诚的出来，好， 不管这个社会要不要听，但是我们要很真诚的出来告诉所有的人，神创造人的时候要让人蒙福的那个幸福的法则是什么，那个婚姻家庭的制度何等的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都该讲。我们不讲他们就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他们应该都要知道啊，没有，你不讲他们不会知道。好，所以我们应该要勇敢的把神的道放在灯台上，不要选择闭嘴不说，要很努力的去分享。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应许哦，有一个很特别的属灵的奥秘，这个属灵的奥秘就是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意思是说，你越努力去传扬主的真理，你就一定可以越明白主的真理。相反的，你都不去传，你就很难更深的认识神。这个属灵的原则非常重要，这是个很重要的奥秘哦。你一个人，你选择我 always 不去传福音，你的生命大概就原地踏步，好，不知道踏步几年几十年。但是如果你听了神的真理之后，你开始愿意去照着做，你就发现每一次当你出去分享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作为，看见人的改变，然后呢，他所提出来的问题，你回头再去研究，就更加的认识神。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头，神应许我们，不要担忧你会不会讲，你知道的有多少，你就是去做就对了，你愿意给出去多少，把神的道传出去多少，神就把神的道多少加给你。好，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就看到，特别是小组长的生命成长很快啊。好，然后特别是那些愿意当辅导的，愿意当主日学老师的，好，愿意去传福音的，这些人的生命常常他们的脱胎换骨的速度都是远远超过人的想象的。好，这个就是这个秘诀。好，那前一阵子教会也有一些人去参观在高雄的那个 5K 教会。好，那个教会很特别，他们就是强调人人都要出去传福音，所以三个人就可以成立小组，出去带人，出去传福音。好，我想他们其实在某部分抓住了那个正确的一个神国的奥秘法则，就是这里所讲的。好，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不要担心你够不够，装备够不够，好，能力够不够，上帝一定加给你，只要你去传。好，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哈。那接下来第三个比喻呢，第三个比喻讲到神国里头有一个成长的法则。好，在这里耶稣也是用比喻来讲这个成长的法则，我们一起来读，请。又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耶稣接下来说，有人很努力很积极的去传道了，又有很渴慕愿意把神的真理栽种进去的好土，但是真正叫人成长的力量不是从人来的，是神亲自动工，真正叫人成长的乃是神。而且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个神国成长的法则就好像人去做撒种的工作。好，上帝的国就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好，你就去撒种了，然后就回家睡觉了。好，黑夜睡觉，白天起来再去看的时候，诶，怎么发芽见长了，那人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这个自然的法则你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种子撒下去到底是怎么发芽的不知道，诶，但是你就是做什么事，去做撒种的事，然后那个成长的法则跟奥秘在神的手中。好，所以呢，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撒种，就是把灯放在灯台上，好，然后其他的神负责。好，我想这样的一个神国成长法则我们都不陌生哈。我们常常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生命当中会看到神很多很奇妙的建造的工程。的确，我是做了一些关怀的动作，也有一些牧养的进行。 好，但是那个人也当然他很认真的追求，但是你就发现他生命的经历有很多很曲折的情节，根本不是你可以掌控的。有时候你跟着他在他的生命的困境里头一起挣扎的时候，也觉得哇非常的辛苦。好，但是很奇妙的，时候到了，我们就会看到神如何把一个全新的人放在我们的眼前。时候到了，那些人就脱胎换骨了。好，然后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彼此生命当中看到这些奇妙的作为，除了赞叹神还是赞叹神，没有可夸口的。因为我们知道人能做的就是撒种而已，我们能做的牧养跟关怀真的都很有限，但是那个叫人成长的乃是神，那个神国的成长的法则，那个自然律，那个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那种东西，那个属神的奥秘我们不知道，可是当我们努力的去把该做的做好的时候，好，所有成败的责任在神，因为叫人成长的乃是神。好，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哦，耶稣说听到的人要整理好你的心态，传道的人你要积极一点，不要把神的真理听了之后就自己修炼，好，自己开心，然后就把它藏在斗底下床底下，你要拿出来，然后应许你多去分享就多给你，然后又给你最后的保证，放心，那个最关键的成长的法则在神的手中。就好像你黑夜撒了种之后跑去睡觉，白天起来诶长大了耶，就是这样，这么神奇 amazing， 这个就是神国的奥秘。最后一个这个比喻呢，讲到神国的影响力。这边耶稣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在这里用芥菜种来比喻神的国。芥菜种是当地的人都晓得的一种植物。好，我们如果从结果来看，哇，芥菜种不得了耶，长怎样，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芥菜种，大家没有欢呼吗？你们一定是觉得说有很大吗？各位，它是菜哦，它不是树 OK。 好，它的菜长这样，有没有很吓人？吓人吧，你可以想象一颗花椰菜长那么高吗？应该吓死你吧。这是菜不是树哦。你怎么说它菜？真的是菜啊，因为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种的菜都大 OK。 所以它是菜，菜长成这样很吓人吧。好，所以耶稣说，你如果从结果看觉得哇哦 amazing， 怎么这么大的菜啊。好，然后连那个飞鸟都可以住进来耶，跟树没两样耶，超强的。好，耶稣说你看结果会觉得哇哦，怎么那么厉害，可是它是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那个芥菜种是百种里头最小的。好，所以耶稣说你很难想象神的国度如此大的影响力是从一个小小的种子开始的。好，所以耶稣是要鼓励所有门徒，所有跟随他的人，好，当你愿意预备你的心成为好土，你愿意栽种神的道在你的生命里头，然后你愿意努力的发挥影响力，很积极的把神的真理传扬出去的时候，神就会按着他的时候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人在看见你的侍奉的果效的时候，他们会发出极大的赞叹，会觉得哇，怎么这么不得了啊。但是那都是从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开始的。当你很羡慕有一些圣徒，他们在神面前的服事影响了他们的世代，改变了时代，甚至祝福了许许多多未信的人，你都会觉得哇，上帝的国这么有能有力，好羡慕哦，我也好想经历哦。当你看到在我们当代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做很奇妙的事，看廖文华牧师他的梦想之家，他怎么样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一个小小的祷告开始，到现在这样梦想之家的这个志工的团队可以越来越多，然后遍地开花，我想他们还会继续开花结果下去。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都会很羡慕，我也好想成为这样的人哦，我的生命可以让神的国 大有能力的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让人可以看见神有多么的伟大。如果你也羡慕这样的一个生命，耶稣说，就从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开始吧。好，你就从你每天当圣灵感动你，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感动，叫你去对某个人说一些话的时候，你就勇敢的去吧，勇敢的为他祷告，勇敢的跟他分享你在教会听到的。好，勇敢的去做。好，就从一个小小的祷告开始也可以啊。好，祷告说，主啊，你现在感动我去关心那个人，但是我好害怕，求你帮助我，给我机会，好，让我可以跨越。好，求你帮助我。好，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祷告开始也可以啊。好，或者是你就是祷告之后，当圣灵感动你，就是今天的去讲，你就去讲，一个勇敢的跨越。好，前阵子其实神一直感动我要去关心我另外一个同事，那我一直很却步，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没有很熟，然后我知道他发生很多事，但是我就觉得人家不一定会希望你跟他说什么。好，所以我其实每次圣灵感动我，哎，今天要去讲哦，我就说再等等，要有好机会嘛，是主啊，你知道要有好机会。好，不要这样那么突兀。好，每一天我都跟神说再等等再等等。后来呢，有一天我就想说不能再等了，这样子那个圣灵一直催逼你很不舒服哈。所以有一天呢，我就索性我想说反正我今天就讲了哈，那邀了之后看看结果是什么就不管了。我就那一天就有一个勇敢，就去跟他说，诶，某某某某老师，我们有祷告会，你跟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好啊，没问题啊。我想说那我是在干嘛？我为什么在心里头 OS 那么多个礼拜？好，就是其实人家心里头就已经很羡慕你们一群基督徒在祷告了。好，然后神动工，那一定是神动工，他心里头才会羡慕啊。所以神只是要你回应他，好 ，say yes， 然后就跨出去做，没有这么难。好，那当我跨出去之后，就发现真的不难哎。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真不好意思，上帝，我拖延了那么多天，其实我应该一听到就马上去做就好啦。好，没有这么难，因为真的是神在动工哈。所以其实，啊，很多圣徒他们的分享都是这样，你羡慕他们生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有那么大的恩膏跟能力，但是他们都告诉你，他们都是从每一天啊很真切的向神回应开始。每一天当圣灵感动你，一个小小的感动进来，你就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好，你就跟主啊，跟神说，主啊，我去做，我可以，我深信靠你可以。每一天的回应，每一天的回应，你就可以累积到这个像这么大的一棵芥菜树哈。所以其实这是神国的奥秘哈，神愿意把他国度的一切的丰盛恩膏能力分享给所有愿意跟随的人，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哈，上帝国运作的法则是什么。好，我想我们今天听完了这四个比喻之后，盼望你也羡慕上帝的国在你的人生当中可以这样大有能力的彰显出来。好，然后你也开始预备好，每一次当你来聆听神话语的时候，预备你的心成为好土，让你的心可以栽种主的道。然后你也鼓励你自己，就是努力的把上帝给你的吩咐活出来。好，身边有人有需要就去分享主的话语，就把他带到幸福小组当中，就去邀请。好，没有这么难，因为都是神在做，你要做的就是 say yes 就好了。好，因为最难的都是神在做，你要去做就是撒种而已，那个生命成长的法则在神的手中。好，然后神就要把他国度的荣耀丰盛各样的能力和你一起分享。好，何等有盼望的人生。好，我们最后要用一首诗歌，我们要一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求神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器皿。好，我们成为好的器皿，我们愿意好常常带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主的话。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世代的需要。我们不要只是把神的道放在斗底下、床底下，我们很愿意把它分享给我们身边所需要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等的有能有力，他与我们分享的生命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彰显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你要向主说，主啊，我也是这样的羡慕，我羡慕我的生命成为可以让飞鸟来栖息的，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让人看见我就看见，就将荣耀归给神，就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大胆的向主说，主啊，使用我，让我成为你的器皿，我如今就要从一个小小的关怀的行动，一个小小的祷告，一个小小的勇敢跨越来做起，求你给我力量，让我不再只听不做，让我不再把这些话放在斗底下床底下，好吧？我们同声开口来向主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愿你亲自祝福每个在 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勇敢的为主做工，希望他们的人生要成为主的器皿，大大的被主扩张，大大的被主使用。愿神你求你亲自从天上倾倒那恩膏与祝福，在每一个活水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我们看见你的国度有何等丰盛的能力，丰盛的荣耀。主啊，我们何等的羡慕这样的生命。主，我们要说，主，我们要为你做梦，求你使用我们。主啊，使用我们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这个国家的祝福。主啊，使用我们。主，让我们不再是一个有听没有道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不再是一个用自我中心的想法来跟随你的人。主，更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主啊，每一次当你的话语进来的时候，我们得以分辨那些世界的思虑，那些价值观，不再被他们拉扯，也不再与他们拔河。我们要立定心志，不再心怀二意。主啊，帮助每一位活水的弟兄姐妹，真是将你的道勇敢地放在灯台上。主，我们说，主，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定看见神国成长的法则，那些让人赞叹的奇妙作为会不断地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主啊，我们要这样的生命。主，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有更大的跨越，有更大的提升。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声的励志，同声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最后要请美丽传道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
弟兄姐妹低头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一生为主而活，成为好土，把神的道栽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领人归主的人。谢谢主耶稣如此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默祷后散会。